我们常常听到的界定真相啊，界相、定相、会相啊，解脱、解脱之间，这就叫无分法身相。大小乘经论里面都说啊，那这就是成就我们的法身，也成就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。这是佛家教学重要的科目啊！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大小乘佛法里面必修的科目，这五个科目啊，叫五分法身相啊，是佛家教学的内容。掌握到这个原则，你就不会迷失学佛的方向。你在佛法修学一定能有成就。所以佛法的修学从哪里学起？从成就戒相学起啊，这个戒是第一步啊。戒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守法、守规矩。如果我们不守规矩、不守法，你的生活就乱了，你的工作也没有头绪，世间法尚且都不能成就，怎么能成就佛法呢？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！即使我们念佛，念佛堂里面也有仪规呀，每一个人都遵守规矩啊，听从念佛堂领导的法师，听他们教导，这个念佛堂才整齐呀，才如法了，才能感得护法的菩萨神众来护持道场啊，有戒才能得定，定是我们念佛功夫的成就啊，用现在话讲，成绩表现，定是什么？最浅显的是摄心，或者说我们是念头啊，讲心不太好懂，妄念少了啊，分别少了，执着少了，这叫摄心呢，这是定啊。你在念佛堂得利益了，所以是法佛法的修学，特别是在初学，一定要懂得一个诀窍，这个诀窍就是一门深入，你同时搞两门三门没用处，为什么？ 你的心是散乱的，再勤奋再用功，你不能摄心，不能摄心你就没有成就啊。自己一定要晓得自己是什么样的根性，自己决定是凡夫。怎么知道是凡夫呢？一天到晚呢起心动念，是非人我贪嗔痴慢，那怎么不是凡夫？所以肯定自己是凡夫，既是凡夫业障深重啊！现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也不好啊，环境真正是群魔乱舞啊，叫你眼花缭乱呐！啊，自己业障重，生在这个这么一个环境当中，六根所接触的全都是诱惑，你怎么能够不起心动念？起心动念都是烦恼啊，烦恼就把智慧障碍住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然后你在这个接受教育里面，你才懂得如何选择。就像学生读书，我要选哪个学校，选哪一个科系，你才懂得选择。选择之后一定要发奋努力，要达到成就。那我们仔细想想现前这个环境，我们自己的根性如果不是一门深入，要想成就太难太难。而一门里面给诸位说，第一殊胜是念佛法门的。农历七月到，中国民间都做普渡的佛事，普渡冤亲债主，普渡一些横死的这些亡灵，什么方法最有效呢？念佛方法最有效。比什么样的法门效果都大啊！你要问什么道理，念佛法门最专啊，专一啊。所以从前印光大师的道场，所有一切超度的都在念佛堂列牌位回向就行了。这个里头有很深的道理在呀，我们不能够疏忽。一些地方没有念佛堂，没有人在这里专修专弘，做其他超度法事，那是情有可原的，可以做的。有念佛堂再要做其他的活事，我们念佛堂的同修来跟我说， 他们想做一个盂兰盆会，那咋打闲岔了？啊，你这个念佛堂里头夹杂了。啊，没有念佛堂的可以，有念佛堂就不必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下面呢，这是顺俗随俗，啊，做这个超度的大法会，念佛堂啊，给他回向了。这个力量就大了啊！这个法会跟念佛堂结合成一体啊，这个力量大了啊！真实的力量都在念佛堂里啊。当然，念佛堂不能供那么多牌位吧？牌位供在下面，念佛堂供一个总牌位就很好了。他们通通都有了，都在我们观想之中。这是不可思议的成就。所以你有定，从定再开会呀，啊，从开会你才能得大自在。这个自在就是解脱，解脱之见是菩萨的全智。前面戒定慧那个慧是菩萨的实智，真实智慧根本智，后面解脱之见是全智，是无所不知。这个是度化众生用的，他受用，解脱之见他受用。那么这个是功德才圆满呐，这才叫做妙相啊！明白这个道理了，我们在世间选择修学啊，我们想接受教育。你说你还会想学别的法门吗？啊，我在青年的时候是学了，感到是学非常痛苦，49年到台湾之后，因为必须要工作养自己，啊，我一个人到台湾，人地生疏啊，自己要养活自己，所以对于求学非常羡慕，没有学费。没有办法念书，所以不得已求助于这些教授，他们发慈悲心，拨一点时间来教我。以后啊，知道佛法。知道佛法的好处啊，利益了，所以决定把其他的一切都舍弃了，专门学佛法啊，这真正找到了好东西啊！问题呀，就在你自己。修学有没有真正的成就？此地讲的成就妙相嘛，你有没有成就？你有成就，不在乎学历啊。我没有学历，我在学校念书 最高的学历初中毕业，我最高的学历啊，我在台湾教过文化大学，我在学校教了五年了，李炳南老居士办佛有研究所，我在研究所教过，在国外许多大学请我讲演算学分的，可见的那个文凭不重要啊，问题是你真有东西拿出来啊。佛法是真学问的，智慧的学，这个学问的，真正发心修学不比靠这些文凭这些形式，一定要真干，真正有成就。希望将来社会大众对佛法有正确的认识，希望佛学能够在国际学校里面开课，把它纳入正规教学里面，众生就有福了，国家也有福。所以这门学问不仅是智慧，而且是德行，菩萨行啊。第九尊见斋爱要出家人，这个德号诸位一看就明了，都能够懂得，见是别人见的，人家见了你他就欢喜，就尊敬你，就爱护你，欢喜你，那你这个人做人成功了，这个很好懂。可是要怎样做才到处啊都受到别人尊敬爱护喜欢，那就不简单了。此地主家人的表法，如果你这个地方生产的这些五谷杂粮品种异常的优秀，超越其他地区所种植的这个品种，那人见人爱啊，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？这个道理回归到我们表法的意趣里头，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，必然是你的德行、你的学术、你的技能都成就了。所以他这个接着成就妙相从接到这里来的，你的无分法身相，我们讲无分法身相大家很难懂，我们讲五个科目，这五个科目你都修成功了，都修成就了，那么你在这个社会上 必定受到广大群众的尊敬。哎呦，大家都欢喜跟你学习，这成就自己德行、学问、技能，又肯热心为社会大众服务。啊，这个服务啊，而且是义务的，不要求权利啊，只尽义务啊，不要权利，谁不欢迎？我们要懂啊，各位出家的同学，你们在此地都是发心来学教啊，发心学教就是发心啊，来求佛教的，来求学的。学成之后干什么呢？在全世界讲经说法，普度众生啊，将来在世界各地方讲经说法，重点呢是要在全世界大学里面去讲，你才产生影响力了。有影响广大群众的这个场所来讲解，收的效果啊就大了。这是你们求学的目的啊。可是一定要认真的求学，才能达到这个目标，成就自己的德行学问。学问就是智慧啊，那么一定要完全尽义务，不要权利，你才能达到普度众生的目的。为什么呢？人人看看你欢喜，人人都尊敬你，每一个道场都欢迎你，你就成功了。那么这个地方就有几个原则要遵守的。第一个是真诚恭敬，我们到人家的道场，第一个对道场的主人要尊敬的。一般寺院里头方丈主持，我们真诚恭敬，要把他看作长辈长者。像一个学校他是校长，我们到这儿来当教员的，一定要做到自卑而尊人。第二，要尊敬道场里面所有的注重，这是我们的同事，必须得到他们的协助，这个法会才能够圆满成功。如果这个寺院这些大众你跟他们不能和睦相处，他在里面障碍， 你的法会就不圆满啊。这个法会就是我们讲经的法会呀，弘法的法会，所以对于大众要尊敬啊。对于来听经的每一个信众都要尊敬啊，你的法缘才殊胜啊。敬人敬事敬物啊，敬事我讲经一定要很认真的准备，决定不能草率，决定不能随便，不是应付。那么现在许许多多这个地方道场啊，有一些不愿意请外面人来讲经啊，原因是什么呢？谚语里头常说啊，这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，哎，怕这个法师来一讲经啊，他的信徒被他拉去了。那这个信徒供养的到他那边去了，最担心的事情啊。我们明白，我们了解，那你自己心里就有数了。到别人道场讲经，决定不可以拉信徒。最好呢，这个听众啊，这些信徒来听经的，跟他们不要接触啊，尤其是信徒里面有地位、有身份、有财富的，那是他这个道场大护法，你要跟他往来，那个麻烦就大了。你到底是存的什么心啊？所以人家防范就很严了啊。那么对于这些人，事先打听好哪些人是他们的大护法，跟他拒绝往来。他这个里面常住人呢，放心啊，没事啊。那么所有的供养通通供养常住哦，这个常住也放心了啊，这个法师来讲经对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，只替我赚钱，我没有赔钱。现在大家都看到这，看到这一点了啊。那么法师在那讲经的供养有常住供养啊，信徒所有的供养通通归常住。另外还有皈依，皈依的时候呢，请这个寺院老和尚来受皈依。我们这个讲经的法师到外面绝对不能收皈依弟子，不可以啊，除非那是个居士道场啊，这里头没有法师行啊。要是一个寺院，他有住持的时候，这个信徒发心皈依，一定要请住持和尚发皈依证啊。你记住，不拉他的信徒，不跟他护法往来啊，不收供养。哎，这个心就安了，他就常常会请你来讲经。我们的目的嘛，是讲经说法，令众生有缘闻到佛法，开悟了，得利益了。我们目的在此地啊，我不是为名闻利养啊，不是为拉信徒啊，啊，所以自己先要表态呀，啊，要做得很好啊。那么你的声名做出去了啊，大家都知道了，那就见着爱要啊，那哪有不欢喜你的？那每个地方都会去请你讲经说法啊。如果你到人家的道场又要摆架子啊，摆这个大法师架子啊，要人伺候啊，轻慢道场这些主众 啊，又要钱，又拉信徒，又这个收皈依弟子。那个寺庙里的主人看到之后啊，当然不说话，对你很客气。你只讲这一次，下一次永远不会再请你了。不但不会再请你，他还告诉别的寺庙，千万不要请啊！你请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！你的法缘就断光了。所以这个说到见斋爱药啊，我教给你们这些方法，你们要都肯做的话，将来你们在全世界弘法利生呢，确实确确实实啊，见斋爱药。那你的法缘就殊胜了吧。纵然在一些没有法师的场合，那人家供养你的，那我们自己要收啊。收的这些供养啊，还要跟大众结缘。这种结缘呢，那么最好是法供养，像我们印诵的经书、印诵佛像啊，印诵这些小的这个纪念品啊，那么包括现在所讲的这个录音带啊、录音带、CD 这些东西啊，我们有多少力量就做多少啊。每到一个地方讲经啊，先完全尊重，跟大家广结法缘，你的缘才殊胜啊。念念要是为自己，你这个缘呢越来越小，你的路啊越走越直，走到最后就不通了，走不通了。你要什么都不要，什么都放下，什么都给众生呢，你那个路越走越宽啊，到后来海阔天空啊，那你真的得大自在了。所以才真正的名实相符，见斋爱药。最后这一尊菩萨力够金光，力够是断烦恼，只有万缘放下了，你才真正立功啊！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都要放下啊，决定不能沾染啊！苟利之后，心就明了。宗门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，明心就见性啊。怎样才能做到明心见性呢？一定要立垢。垢是什么呢？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。四弘誓愿里面，烦恼无尽誓愿断了。不断烦恼不能成就啊！你要想究竟圆满的成就，一定要断烦恼。断烦恼是因，明心见性是果，这个净光就是明心见性。因殊胜，果就殊胜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烦恼不断，哪有殊胜的果德现前？ 恼一定从内心里面断掉啊！啊，这一点诸位要记住，啊，不是从相上断，是从心上断，从念头上断。啊，相可以随缘，啊，可以恒顺众生。决定不能有这个意思啊，不能有这个念头啊。啊，菩萨断烦恼是从念头上断的。念头没有了，啊，真的像永嘉大师所说的，分别一分意了。这一句话意思很深，分别，分别不是意，凡夫分别是意识，凡夫执着是第七识，莫那识啊。他分别不是意，啊，那是什么呢？他已经转识成智了。他分别是妙观察智，他执着是平等性质，那怎么会一样啊？啊，所以在思想上，他也分别，他也执着，啊，骨子里面完全不相同。凡夫有烦恼，有习气。菩萨在分别执着里面生无量智慧，他四智菩提嘛，所以利他就是自利，自利跟利他是一不是二啊。菩萨永远不休息的帮助一切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就是常讲的度众生的显示出无尽的智慧也的啊，他那个智慧的能起作用，那是自利啊。所以才知道利他才是真正的自利，自利一定是真实的利他。如果是自利不利别人，那自己也得不到利益，这个是一定的道理。那么这一位菩萨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殿后，这是讲到大圆满啊，立够金刚是大圆满啊。这一段要落实到我们四相里面，那就现代人所讲的农业专家。周家人是农业专家了，古时候是农业社会，在中国古代社会大众虽然没有印度那种阶级观念啊，但是在中国也有品类之分啊，所谓的是四农工商啊，中国人这个行业排列的顺序，四排在第一啊，四是读书人，读书名利呀。 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懂得这些道理啊，他可以做社会大众的导师。一切众生的顾问啊，所以把它摆在第一。你看，第二就是农啊，中国古代啊，真是以农立国啊。从事于农业，农业的产品能养活众生。人在一生当中实在讲最重要的，我们每一天决定不能离开的还是这些饮食的农产品。金银珠宝有没有没有关系啊，不重要啊，你的金银珠宝堆积如山，如果你三天没米下锅，那个金银珠宝不能吃啊，你还是要命啊。啊，这个要懂得，就什么是根本呢？农事是根本啊。啊，所以中国把这个工商啊排在后面了。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人民都能够丰衣足食啊，他的衣食没有问题了，这个社会绝对是安定的。社会安定一定要靠教育，靠教学使人明理啊，懂得道理啊，使人能够守法啊。中国古代讲守礼，礼比法还要好啊。礼里面呢有情在其中啊，通情达理。在佛法讲里面，里头有慈悲，有爱心在里面的。啊，所以中国古代，啊，国家办政治，啊，第一个项目就是教学，建国军民，教学为先啊，这才能达到。大圆满，立钩净光啊，是大圆满啊。如是等二位上首，其数无量，这一句是总结，说明与会的这些主家神啊，也是尽虚空变法界，从事于农业的这些人。莫不借得大喜成就，探得里面大喜成就四个字不能够疏忽啊，一定要细心地去问味。唯有人民衣食足，足是够用啊，不必多，多了就增长贪心， 造作罪业。所以多了啊，一定要懂得布施，要懂得舍，够用就好了。啊，不要以为我舍了之后就没有了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。啊，你看佛法当中，无论大小乘经典，无论是任何宗派经典，佛都给我们讲清楚啊，你的财富从哪里来的？从布施得来的。